1983年夏天，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向国内外介绍易云高大师的艺术成就，特意派殷苏平导演带领摄制组赴川，拍摄了专题片《潜心奋斗的人》，并很快公开放映。观众们，尤其是青少年观众，深深为易云高大师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成就而倾倒。在这期间，专家也纷纷撰文，记者也争先报道，分别在四川日报、成都晚报、中国农民报、武汉晚报、青年艺术家、写作、妇女生活等20多家报刊介绍易云高大师。武汉晚报以易云高的国画为题目，这样写道：记得在1982年春节期间，我回到四川，曾去新都宝光寺游览，在寺内的一间房中，看见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正在潜心作画。我见他布局大方，比例老练，用色沉着，而更难得的是，纵观全画，魂朴厚重，没有雕琢痕迹，不禁暗暗称奇。经同行的朋友介绍，我才知道他名叫易云高，作画则以志云逸者为名。从小热爱绘画，曾饱览名山大川，同时以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朱大师之著作为粉本，结合写生创作。他的画的确包含这些名家的笔意，而且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觉得他的画在我国青年画家中是发展较为全面的，已受到国家的重视。从易云高的画，我想到了我国的一些知名画家和青年美术工作者的画，得到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他们在技法上都力求创新，这是一切艺术家应该走的道路。易云高已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希望他为我国画坛开创新局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月，《妇女生活》杂志在《韩素英新春访川》一文中这样报道：国际知名的英籍女作家韩素英女士，今年2月中旬同她的丈夫陆文兴先生特地从国外赶回四川，来与家人团聚，共度新春佳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四川过传统的中国年，故园的变化、欢乐的聚会使他心中充满了亲切和温暖之情。在新都县，他还十分高兴地会见了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易云高，并愉快地接受了赠送给他的两幅画。前年韩素英回川，由光雍帝陪同参观文殊院，在即将展出的画廊中，他看中了一幅很有气魄的雄鹰，很想买到手，但因当时作品尚未正式展出且无标价，未能如愿。当他了解到这幅画已印成年画，将公开出售后，他嘱六弟光雍以后务必为他买一张。主持画展的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作者易云高，青年画家决定另画两幅新作赠送给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不久前闻听韩素英新春时节要访川，他精工细笔绘出了一只矫健的雄鹰，题为《雄士图》，这正是女作家前年就预购得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另用抽象手法画了一幅白眉图，也很有特色，既高雅而又有神韵。 韩素英接受这两件赠礼后，连说好极了，好极了。除向作者表示感谢外，还希望作者另画两幅，他将购赠给他的好朋友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那我再画两幅赠送。哦，那可不成，这是我送人的嘛。女作家和青年画家一见如故，他们从中国画坛各种风格到中国艺术各种流派，名作家的成就到各自的爱好，彼此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最后，韩素英以十分关怀爱护的口吻，既称赞易云高青年有为，但同时勉励他，亦无止境，可千万不能满足啊，满足了就会停止不前。他感谢故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珍惜着盛开的友谊之花。我国对外发行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日报》于11月向世界人民推出易云高大师的画作和工作照片，并以青年艺术家讲究了中国的古代艺术为题，用英文这样介绍。成都新都宝光寺历史悠久，以500罗汉著称。自1980年以来，该寺来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他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名艺术家。这人就是易云高，到寺来主要复制名人书画。在修行式的生活中，他勤奋探索，除了复制工作外，自己还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书画界老一辈的重视。一月以前，他在寺里整理自己的作品，最大的作品是2000字的中国书法，每个字有碗口大。他复制的古代书画达到了乱真的程度，格高劲大，浑厚华姿，充满墨韵笔趣，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天才。对于一个28岁的青年画家来说，这种称誉是罕见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云高大师的艺术成就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所注目。国内著名的书画家李苦禅、已故吴丈蜀等曾对云高大师的艺术造诣做了专门的研讨。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中国画画坛上历代大师名家，描绘了无数壮丽辉煌的画卷。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他们的技法、风格和题材大都趋于单一，长于山水画者不精于花鸟，精于花鸟者又疏于人物、如是等等。而易云高大师的中国画艺术，论题材，无论山水、花鸟、走兽、鱼虫、人物，讲技法，不管是工笔、写意、泼墨，无所不通，无所不精，无一不是失于传统而创新。这一点已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所肯定，为观赏过他的作品的观者所信服。易云高大师的中国画不是以布某家某派之就近而学笔，他是以自己独创特有的艺术成就而独领风骚。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还是将他的作品排档分类，与前辈名家的作品相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他的作品可见其传统之末源和品类，变法创新之神髓，比其他画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为了使大家有缘一睹风采，本书编选了云高大师的部分中国画作品， 专家学者的见评如何，大家可以见画自审。中国画的北派大师如石涛、吴昌硕、齐白石等，以他们作品独到的艺术魅力著称于世。但我们看看云高大师的《孩趣》《独居》《同心内涵》《一亩山庄》《泼墨螃蟹》《牧牛歌西》《松鼠图》《一尘不染》《达摩祖师》以及《梅花图》等作品，用笔精炼，意境浓厚，脱尽炉火，情趣同心。云高大师的这类作品与石、吴、齐三位大师的作品相比较，有专家认为是并驾齐驱，有专家则认为高胜一筹。再说南宗的山水画巨匠黄宾虹大师，如果以云高大师的书卷超然、万笔不凡、毫端卷意、心无挂碍、中锋墨韵等作品相比较，他以中锋行笔，万变不凡，且格高境大，浑厚华姿，书卷味十足。以保守之言，这些画与黄宾虹大师的精品画各有千秋，并驾风帆。以画婴而成名的另一位南宗大家潘天寿大师，是用云高大师的《故土》《双栖》《独石红头》等作品相比较，无论是布局之高雅、用笔之老练、金石味之浓厚，无不有过之处。说到画荷花，全世界都推崇石橹，不过大家可以看看云高大师的《且看气韵开》《晨曦》《朝露》《荷塘送雨》《雨后清平》等作品，这些荷花图气韵奔流，景象万千，格调高雅，旨趣超凡。有名家大师认为，云高大师的荷花造诣能超过石橹，其主要原因是他的哲学、文学和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铸成的。再以泼墨山水而论，云高大师的菩提古渡、飞舟拿鱼、秋色烟云、三峡浪歌等作品，与泼墨大师张大千相比较，这些画墨韵酣畅，大气奔流，一笔磅礴，功力深沉。张大千先生的泼墨山水和古代人物早已享誉四海，但看了云高大师的作品以后，两者一比，高下之分是自然明白的。云高大师的画大都为大品，以四尺、六尺居多，赋予本书的作品因限于篇幅，无法一展真形。若却有意领赏神行真趣之君，今后可赴蜀中到易云高大师馆观其手迹，谁能不为之叹为观止，堪称奇绝。专家们见评后还这样认为，北派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虽精到于花鸟，但类似于黄宾虹大师的山水画而无从问比。南宗大师黄宾虹尽管以积墨成章、万笔不凡、书卷味独具而著称于世，但对吴齐派风格的作品未曾涉脚。吴、齐、黄三位大师的作品各精于世，但于禁同张大千大师的泼墨画素昧流墨。而易云高大师的中国画绘画艺术，无论是吴、齐、黄、张等各宗各派，无一不通，又不与之类聚，越而过之，油然超格，自成本体，更于千变万化之中，岂止三五家大师灵媚处于胸中， 而融多元化名家技艺于信手，故而实堪称前无古人。云高大师不仅在绘画艺术上空前独至，而于金石书画皆有高深的造诣，特别是他的书法，近两年突飞猛进，许多专家鉴赏了他的书法作品之后，一致认为水平绝不低于于右任、谢无量等大书家。专家学者们认为，易云高教授不是类同于古人中的擅长于单一画种著称的大画家，而是古往今来的全能画坛巨匠。他们赞叹道，云高大师的书画艺术在历史上至今为止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所及，无论从他的艺术格调之高雅、品类之全面、种类的多样、技法的千变万化，都达到了前无古人之高度，因此堪称古今第一艺术大师。笔者带着名家李守的贡评，专门请教于云高大师本人。大师听后一笑置之，他认为专家们的看法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他们于书画艺术的规律中虽然看出了某些墨道，但他们又忽略了由于人们对中国画的艺术见解、欣赏角度以及各自的喜好不同，所以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统一的地象也有，那就是部分高人的见论。再者，大千世界，异彩纷呈，书画艺术只是其中一门小小的分类，何绝夸赞？还有更多更广阔的艺术领域才组成了社会，所以他总是以一颗惭愧之心，谦虚踏实去理解艺术的真谛和价值。云高大师在书画上能取得如此辉煌卓绝的成就，究其根底皆源于大师始终不懈的勤修苦学、人生宇宙的哲学和他深厚的文学基础。大师的有些弟子如黄辉邦、谢学思、曾如章、居鹏高等都是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但初读大师的《于如是见》《识己利人》等论文也获之参差，似懂非懂，自觉文学功底之欠缺。后经大师亲自释经析典，贯古通今，一一讲解，方能悟解怡然，赞莫能穷。正是如此，云高大师才能在书画艺术领域内将大自然的意象和人生胸臆书写得出神入化、精妙绝伦。许多人将能求得云高大师的一幅丹青墨宝珍藏而视为平生快事，他们不惜用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名师的珍品去找收藏有易云高大师真迹的人去交换作品，但终被拒之门外。笔者访问过几位这样的朋友，问他们为什么不愿用易云高大师的书画去交换张、齐、黄这些大家的作品。他们听了都几乎这样认为，说张、齐、黄等前辈虽为一代名家，但如云高大师这样的全面高手是前无古人的。他是世界公认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是世界人类共有的艺术瑰宝。再者，云高大师的放发性和流水性特殊技法，其作品如木牛图、松鼠图及荷花画与部分山水画，是除他之外绝无仅有的，任何人也无法临摹，所以格外珍贵。 云高大师的书画艺术造诣堪为今古世界画坛的高峰，已为世人公认，但许多人尚不了解大师比之书画更高深博大的哲学文学领域。哲学文学方面的非凡才华和深厚坚实的根底功夫，正是大师书画艺术成就的源泉和基石。仅以大师的哲学论文、文学散文而论，蕴含了诸多世间法度和世外真谛、因果实相及科学，严密无缺，逻辑推理层层分明，文风高古，变化无穷，文字殊胜，布局圆满，才华横溢而无碍。诵之行云流水，读之金石铿锵，实堪今古巨匠。一些学者专家仅有幸展阅过一二篇大师文章，虽懂之甚少，也觉终身受益不尽。笔者无半点虚词，附在后面的散文、论文、诗词，请君阅览细言，自然会心悦诚服。1991年，世界文化大会的专家学者把十年一度的东方艺术大师勋章授予云高大师，并在授勋典礼上高度评价大师，说他恢复了5000年的文化，他的名声已传遍世界各地，足见大师卓绝超凡的文学、哲学、艺术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真可谓登峰造极。但在文学、艺术、哲学方面，只是大师的十分之一的成就而已，由此可见大师之德才造诣了。易云高大师以独特的艺术功行超凡入圣，当时不但许多认识他的人感到惊异，连他家里人也感到吃惊。他说，我只是让人们享受我的艺术，并非要为当个艺术家而作为终身的功成名就。待两年我在这方面的才能发挥到一定的程度时，我便要全力挖掘自身的另外潜力，实践多方面的功行。但是艺术的成功却使他名满天下，名利是一对双胞胎，也是一对魔杖。即使是具有超凡智慧的人，也不得不和魔杖、内在魔杖和外在魔杖进行较量，以求升华自身境界，到达自己认准的目的地。这里有必要对魔杖这一哲学名词解释一下，因为后面的实录资料将有所涉及。据说凡一个真正做正义事情的人，就会受到魔杖的干扰。魔即梵文 Mara， 摩罗的音译，正字通鬼部隐逸经论，古从实作末，梁武帝改从鬼，意思为扰乱、破坏、障碍等。佛教认为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故名。印度古代神话传说欲界第六天之主波旬为魔界之主，常率魔众做破坏善事的活动。佛教采用其说，以一切烦恼、疑惑、迷恋、执着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亦为魔。大智度论卷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魔障即指夺人生命、障碍善事的恶鬼神，或为破坏一切善业的多方异端行为。魔障扰乱于践行的始终， 正如作用力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作用力。因此，说明人的成功超脱并非轻而易举，首先必具击溃障碍的本领和力量。